大家好，我是谷歌。那今天呢，终于是我们一般人啊可以拿到 iPhone 的日子啦。那谷歌我呢，虽然说订购 iPhone 12 Pro 金色呢十分的失败啊，不过也是呢在中华电信的信义维修门市排队排到前十个啊，帮大家带了一只石墨灰色的 iPhone 12 Pro 回来啦。反正不管怎样呢，接下来就来好好的开箱吧。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盒子。首先呢，今年的这个盒子呢，有没有看到？可以看到这个两盒的厚度啊，才抵得了之前一盒这样的一个厚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好，那这个我先介绍一下，我买的这个就是石墨灰色128GB 的 iPhone 12 Pro， 那另外这一个呢，就是这个塑胶蓝色啊，不，就是一般蓝色这个 iPhone 12， 然后应该也是 128GB 的。好、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那今年呢，跟往年一样嘛，就是这个拉起来哟，那就解开，可以。好，那好，然后往上提，那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蓝的十分幽默的这一只 iPhone 12啦。那我先把它抬起来，放着。下面的话呢，今年呢就是会有一个方形的这个说明文件啊，还是有这个 SIM 卡针的，有朋友问到，那会有 SIM 卡针。然后一张的苹果的贴纸，然后也是有说明的文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条 Type C 到 Lightning 的1公尺的这个线啊。那如果你想要透过这条新的 Type C 的 Lightning 线进行快充的话呢，就要用到大概18瓦到20瓦这样一个 Type C 的充电头，支援 PD 这样的充电头就可以使用了。啊 ，iPhone 12这个蓝，我必须说呢，用亲眼再看起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深邃，而且非常亮面哦。那的确是稍微摸一下就是充满了指纹的一个蓝色，那我觉得亲自看过之后呢，我还是觉得这个蓝色呢跟当初想象不太一样，它其实有一种其实有点像孔雀的那种蓝色那种感觉吧，是一个还蛮深的一个颜色，那其实它的反光的效果嘛，真的有点塑胶感啊。然后那正面的话就是一个跟以往不一样，以前是一个塑胶贴嘛，今年就是一个有点像纸一样的贴啊，直接撕起来好啦。那我们来开机试试看吧。今年的 iPhone 12最重要的升级，你还是这个萤幕呢？从过去这样 iPhone 11这样一个 6.1 寸的 LCD 的 Liquid Retina Display 呢，提升到了一个 Super Retina XDR Display。那基本上就是用上了 OLED 的萤幕啦。整体的规格的参数呢，会非常推荐你要开箱的 iPhone 12 Pro。好，那我们就这边先来进行基本的设定吧。好啦，趁着 iPhone 12在启用的时候，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我已经开箱然后又用过的这个 iPhone 12 Pro 吧。那一样的开箱就是把这个提起来，然后里面一样会有这个 iPhone 12 Pro， 那这就是石墨灰的颜色。那里面这些配件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不看了，我先收到旁边去吧。那至于这只石墨灰的 iPhone 12 Pro，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哦，让大家稍微近距离看一下。那其实它这个灰色的这个雾面质感玻璃，它其实搭配这个黑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这个反光的质感让人觉得还蛮耐看的，真的觉得是耐看，然后也不会吸附指纹啊。不过像隔壁的这一只呢，就有点充满了塑胶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整体呢，真的还是觉得这个12 Pro 这样雾面会有质感蛮多的啦。好，然后像是它的这个侧边的边框呢，今年是全面都加到了这个扁平化设计嘛。那不锈钢这几只 Pro 呢，它真的是抛光抛得非常的闪亮，像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反光真是非常的闪亮啊，只不过呢是有点可惜，就是说它这个边框跟铝金属比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吸附指纹的一个感觉啦，可能镜头上呢还没有这么的明显啦。哇，有是其实看到它其实是蛮容易吸附粘附指纹在上面的。如果是这个12的铝金属的话，虽然说玻璃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这个指纹，可是在边框的部分呢，其实就不太容易沾上指纹哦。啊，特别是我今天在看的展示机，被大家玩过一轮之后呢，真的觉得这个、Pro 的边框可能就是要必须要比较认真照顾。如果可以融合这个12系列一般这样铝金属的边框啊，再搭配上雾面质感玻璃，真是可以达成一个非常完美的，都不会有指纹的世界啊。只可惜世界就是没有这么的美好啦。那今年的 Face ID 呢，跟往年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部分哦，就是老样子，大家懂 Face ID， 这样转。好，设定完一次，再转，好，就设定好第二次啦。那今年的刘海的大小呢，其实基本上好像也是一样的， 据说是在12 mini 上会比较小一麦麦，那这几支12、12 Pro、12 Pro Max 的刘海呢，应该都是不会跟之前的机型有任何的改变的。他们甚至他们的长宽高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两支手机呢，基本上他们到时候还可以共用保护壳，那我们等一下我再试一下。那也可以看到，这个12 Pro 边框真的是一个非常沾指纹哦，然后像是这个12的背面也超级沾指纹的。那他们的整体拿起来，虽然说看起来的这个大小是一致的呢，不过其实拿起来的重量的话呢，12 Pro 的话是比起12沉淀蛮多的、哦。那实际上重量大概差了25克左右吧，所以其实 iPhone 12拿在手上的手感跟重心真的是轻盈蛮多的。所以说现在这里就有一个全新的原厂的那个 MagSafe 的晶透壳呢，啊，就是在之前开箱的那个晶透壳，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装给大家看啦。它其实就是这样子接的贴上去，它就是可以直接压上去，它就其实就非常的顺。然后其实我觉得晶透的壳呢看起来质感也还蛮有趣的啦。那到时候台湾如果有开箱那个充电配件有开卖之后，我一定会给大家测试看看的啦。那我们把它给脱下来换到这个 iPhone 12上面来看看，来证明呢它们真的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密合的。好的，讲正面给大家看。是完全密合的哦，然后还有这个，对，还关键跟你讲，还会有这个装上这个壳的话，因为它这个 MagSafe 它的里面是有一个 NFC 晶片的，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感应的出来说你现在装上的是哪个配件。那如果你是买那些有颜色的那个壳的话，它其实就会有跑出相对应颜色的那个圈圈啦。你买任何的壳，应该理论上都是 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都会是通用的啦。好，那萤幕的部分的话，大家再看一下，它其实它们的边框啊、大小啊跟尺寸都是一样的。那像是什么对比度啊，然后它们的广色域啊这些的话，都会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呢，就是在标准显示下最大亮度呢，还是 iPhone 12 Pro 会略胜一筹，有800尼特。就算在观看 HDR 的影片的话，它们也都会可以达到峰值1200尼特咯。好，那大家最关心这个 iPhone 的话呢，一定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呢，终于升级到 5G 嘛。那我的 SIM 卡呢其实已经先换到 iPhone 12 Pro 上，刚刚已经试过，那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跳转出了这个 5G 的符号啦。那我们现在就来拿这个 5G 呢来进行一下测速啦。那先说一下，我现在绑这个是中华电信最基本的599的这个5G 购机的方案。那它其实理想上的这个最高限速是在 500Mbps。OK， 那370， 其实这个比我想象中的高蛮多的。若是在我们家 4G 在这里大概测到最快位置，我看过真是顶到100就是顶到天了，所以370的话真的是在至少在测试上啊可以达到的速度，真的是比起原本的 4G 快蛮多了。好啦，那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同样在到 128GB 的话，他们的价差是5400元。那其实照他们价差主要元素，刚刚提到这些不锈钢的边框，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背面的玻璃的材质之外呢，那主要的差别还是可以看到是在两个相机的系统是有很大不一样的。那 iPhone 12的话还是维持一个一般的广角跟一个超广角的一个相机组合啦。那 iPhone 12 Pro 的话只是多出了一个两倍望远的光学变焦，还有一个 LiDAR 的光学雷达测距仪啦。好，那首先测速部分呢，可以看到大家的老朋友 Geekbench 啦。那在 Geekbench 上呢，可以看到呢他们的这个 iOS 都是一样的，然后 A4 的这个频率呢也是调整到一模一样的，不过记忆体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呢 ，iPhone 12 Pro 是 6GB， 那 iPhone 12是只有 4GB 的啦。那我们接下来实际看一下跑分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啦。那今年的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其实在内装呢是非常相似的。那有一些其他国外网友这些开箱呢，然后拆机的影片中也发现他们的主机板啊内部的结构是非常的类似的，那就只有在相机的部分是比较不一样，还有刚刚提到 RAM 比较不一样。那剩下呢就是像是这两支 iPhone 12呢都是有这个 Ceramic Shield 超瓷晶盾这个比较抗摔的一个玻璃啊，然后他们也同时都有 IP68 而且可以达到6公尺然后30分钟这样一个防水的等级啦，所以呢虽然在防护力上今年在 Pro 跟一般的 iPhone 上都是没有差别的啦。那出来的分数的话呢，两者的 Geekbench 5的单核大概都在逼近1600分左右，那多核心也大概都在逼近4000分左右，应该就是一个基本的误差范围内啦。好，那我们这个图形的跑分的结果出来啦，那两只 iPhone 在 Geekbench 5的 Compute 的跑分都是逼近9000分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差异啦。好，那接着呢，那除了 Geekbench 之外，我们再来跑一下 3D Mark 最新的 Wildlife 的跑分啦。那我们跑就是这个 Unlimited 的版本哦，就是不设限帧数的版本，来让他们试试看。 好啦，那 Wildlife 的这个结果进来啦，那两支的这个整体的得分都是在8400分左右，然后 FPS 大概都在50啦，那平均帧数都是50，那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那我刚稍微查了一下，其实目前呢，在 iPhone 12系列上的 A14 晶片呢，基本上是碾压了对手的这个 Snapdragon 865，然后865加全部都是被碾压的，甚至有逼近快要两倍的这一个短暂爆发的这个优势啊。不过呢，在比较长时间的 stress test 的情况下，在运行20分钟之后，的确是 iPhone 的晶片呢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过热降频的幅度。不过最后的这个最低的分数还是会高于 Snapdragon 865加，所以说目前来看呢 ，A14 在图形跑分上的这个游戏上的效能的话，应该还是有办法稳在第一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在外观上，除了机身变得比较扁平化，就回溯到那种 iPhone 4啊，然后 iPhone 5这个年代这种设计之外呢，那今年也是把 SIM 卡槽给移到了就是音量键的那一侧啦，那可能应该就是跟一些内部的一些天线的设计会有一些关系啊，反正是不影响任何其他使用上的体验就是咯。那至于什么电池的续航力啊这些日常生活上使用部分的话，还要在接下来未来这一个半我深度的体验他们之后才可以给我一些答案啊。那当然还有今年最重要的一些相机的升级啊，像是重新设计的更大光圈的主镜头啊，然后还有多了一枚的一个7MP镜片组，那还有一些像是更好的这个 diffusion 啊，然后所有的相机都可以开启夜拍模式这些的，那到时候再跟各位测试之后啊，最重要就是这次可以录像是在 iPhone 12上的话是可以录 4K30fps 的HDR 影片，那在 iPhone 12 Pro 上只是可以录 4K60fps 的 HDR 影片，那到时候我都会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那至少今天可以跟确定呢，我觉得石墨色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耐看，然后 5G 的部分呢真的是至少看得出来了，跟 4G 比起来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程度速度上的飞跃啦。那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两只 iPhone 它们都是可以站起来的。好了，两只 iPhone 都可以站起来，然后必须说它没有像当年 iPhone 5那一代我就没有站得这么稳，不过它还是可以站得起来的。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那如果大家对于 iPhone 12啊或是 iPhone 12 Pro 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呢，然后记得按赞啊，然后并且分享给朋友那边，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那我们接下来呢更深入影片之后再见啦，拜拜。